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哈，这里呢我们是撒母耳记的一个特写哈，也是我们旧经卷尝试做出一个侧写啊，也希望透过描写一些撒母耳记当中的所谓小人物哈，次要人物，来从侧面看扫罗和大卫，希望能有另外一个视角。在这里跟乐怡起，也是我们的主角，主要的讲员就是姚谦牧师。
姚
牧
师你好。乐怡好。
姚牧师你好。那我们现在在谈撒母耳记呢，今天谈的人物他就喜欢通风报信。那我先问一问牧师，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向你的领导通风报信，告诉他其他员工的情况？你觉得这个行为是不是小人的行为呢？
如果你没事做事呢，就是小人心。
什么叫没事做事？
本来不是事情，但是你就挑起来，就是
就夸张，对吧？
对，就不好了。但是如果你说哇，真的是犯了一些不恰当的事情，那么我就不觉得那个是小人的
行为，就为了大局的好。
对对，
我就觉得如果某个人做了事情是影响很多人的利益的啊，如果不告诉领导是会有很多人的利益受损，可能我会告诉领导。但是我觉得我告诉他之前，最好如果可以的话，我先告诉那个人我要告诉领导，
要
这样好像比较厚道一点，那就不是背后说他，因为他都知道了。我觉得最好是这样了。为什么谈起这里呢？因为我们发现撒母耳记当中就有一个人呢，他可以说是小人吧，他是为了讨好他的领导，为了上位，我猜是，所以他就把一些事情通风报信告诉他的领导，就是扫罗王，结果就害了很多人的性命了。我们来听听他是谁呢？待会你就知道了。
撒母耳，
约拿丹，
米甲，
亚尼尔，
亚甲，
多伊，
尹多尔女巫，
拿丹，
亚沙龙，
拔士巴。
让我们一起细看这些人物，
为扫罗大卫来个立体扫描。
撒母耳记次要人物谈。
我们今天要讲的人物可能你不是很熟悉，就是多益。多益呢是撒母耳记当中出现在21-22章的人物，是以东人，就是一个外邦人了哈，也算是以色列人的近亲哈，扫罗王的一个臣仆啊。我来简介一下，然后往后就交给牧师哈，对扫罗和大卫的影响。这个人是怎么人呢？他是当大卫逃避扫罗王的追杀的时候，前往挪伯城。那个挪伯城呢，全是祭司，是个祭司
城。
那里有祭司亚西米勒哈，他就大卫当时就去寻求帮助。多伊就在那里，可能在那里呢，留在耶和华面前，可能就去那里献祭啊。我们猜，哇，他就目睹了那个亚西米勒怎么接待大卫，给他其实做了两件事，就是给他圣饼哈，那些陈设饼啊，还有把哥利亚的刀哈给大卫。另一边呢，扫罗就埋怨，哎呀，身边人都结党害我啊，自己的儿子和大卫结盟啊，意思就是身边没人可信任哈。他很夸张讲到没人可分忧哈，他是夸张的事实。哇，多益就看准这个时机啊，哇，现在是拍马屁的时间呢、没有人表达忠诚，我来，对吧？我来表达忠诚，向扫罗报告这事情。哇，说这个亚西米勒啊，给大卫食物，要把巨人哥利亚的刀给大卫，其实也加了盐醋，待会会讲的。扫罗就很生气，命令杀死所有的祭司。
哇，很残忍。
其实那个惩罚也与他做的事情不相称，对吧？只是给刀和食物，就杀尽他全家家族。但是没有一个士兵 愿意执行扫罗的命令去杀死祭司，于是多伊就为扫罗动手，杀了85个穿细麻布以服德的祭司，又击杀罗伯全城男女孩童婴孩，哇，牛羊牲畜都不放 过，
对，
只有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他就逃脱向大卫报信。哇，多伊这个人呢，凸显了他对扫罗那种奉承与对无辜的一种残忍哈，就看到他是怎样的人。撒母耳记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悲剧。那下面呢，就请牧师谈谈他对大卫和扫罗的影响。
谢谢罗伊呢，刚刚音乐前啊，给我们很快的来介绍这个多伊啊，这个人物啊。
嗯，我怕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他是谁，
可能都不晓得这个多伊哪里来。他是扫罗王身边一个臣仆啊，主要是你翻到撒母耳记上21、22章呢，跟诗篇52篇呢，就找到这个多伊了。
嗯，
不管你认识他多少呢，今天就跟大家多谈多伊啦。
嗯，
那么多伊的行径呢，就带来对扫罗跟大卫有什么影响呢？这个小人物，第一方面，我们说他拍马屁呢，对扫罗王呢一种煽风点火的作用。他加剧了扫罗他为人本来已经猜疑猜忌很大的个性呢，而且偏激的性情的就更甚了。
嗯，
那么撒母耳记上22章7到8节哪里说扫罗听见大卫的行踪，他表现出严重的猜忌跟偏激，
很不安全。
所以呢，他这种不安全这种的精神状态下呢，扫罗说出了以下这番偏激跟偏离事实的话。撒母耳记上22章8节，你们竟都结党害我。
嗯，
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了。这个是扫罗
自己幻想出来。其实约拿单哪有说要结党害他呢？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所以呢，这段话呢，圣经记载呢，就看见扫罗对权位的焦虑跟不安。
嗯，
多伊呢，就正是在扫罗这种情绪背景下发言了。他的报告，我们念多几篇呢，都看见他是投其所好。
嗯，
顺应了扫罗的怒气。他是怎么说的呢？22章9节下，多伊说：“我常看见耶西的儿子大勒罗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哪里？那么亚西米勒呢？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书，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
嗯，加了严处。嗯，
所以呢，他都像扫罗这样的禀告。那么多伊不仅指出大卫曾到罗伯，还指称祭司为他求问耶和华，加重了大卫被控叛逆的嫌疑。
因为一般祭司都是为君王来求问耶和华吗？
这个为什么这样的来说出来呢？这个信息是添油加醋，直接印证了扫罗对大卫的疑虑了。这个多伊真的是小人。
嗯，
如果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个客观的而他又信任的臣仆来窥劝扫罗呢，可能对扫罗会有好的这个影响。很可惜，就是在扫罗自己主观感到众叛亲离的时刻呢，哇，居然跑来一个他是看准时机投其所好的小人，这个多伊呢，那么就使扫罗的怒火呢一发不可收拾了。
嗯，
这个呢都是多伊这个人物呢带来的严重的后果。
嗯，
那不但对扫罗的影响啊，第二呢，我们也可以说多伊是助纣为虐啊，
助纣为虐。
这个以前那个纣王的这个无道的君王嘛。
嗯，
他可以呢，没其他的臣子愿意下手呢，多伊亲手来执行这个屠杀。
嗯，
那么扫罗的臣子，没有人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
嗯，
那么撒母耳记上22章18节， 撒罗王就吩咐多伊说，你去杀祭司吧。
嗯，
那么这个以东人多伊就去杀祭司。
哎呀，
那日呢，圣经记载他杀了穿细麻布的以弗德的85个人，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去奶的牛羊驴尽都杀灭。刚刚念过这段经文了。那么扫罗的臣子不愿意动手加害神的祭司，唯独多伊毫不迟疑来执行王的命令，不但杀祭司，还灭了挪伯全城老少和牲畜。哇，这个人都一点怜悯心都没有。
嗯，很残忍。
而且他的奉迎呢，真的可以说到加剧了扫罗的恶行，
所以真的是助纣为虐。
那么第三呢，多伊你也可以说加速了扫罗王他的道德的崩溃了。我们晓得扫罗的性情多疑啊，没有自信心啊，常与人比较，所以呢，这场屠杀呢是扫罗统治一个极低点的，也看见扫罗这个人的品性呢真的是很不好。因为祭司是神人的桥梁嘛，理当尊重了。扫罗居然连祭司都屠杀，显明他对神律法的藐视啊，这一点呢已经足够他神废掉他，也使他在民众和神面前失去合法性。那么多伊这个人物呢，这个小人物成为他暴政的执行者，使扫罗更加孤立无援了，更失去民心。
对，杀祭司肯定会失去百姓的支持。
对啊，你为什么杀这些无辜的祭司呢？甚至后来没有安全感到一个地步呢，扫罗居然呢，我们看往后呢，他要交鬼问他的前路啊，这个记载在往后有机会我们念撒母耳记上28章。
对，就下一次。
下一次我们就会念这段经文了。我们可以简单这样说，多伊呢真的是扫罗堕落的推手。你同意不同意呢？
我同意。那牧师，你牧会的经验丰富，也曾经有拆船的经验，真的是几十年的侍奉神。你曾经当很多时间当过领袖哈，也有时间是当别人的下属，对吧？两个岗位都做过。因为领袖，坦白说，我们都是人，都喜欢别人拍马屁、奉迎你，讲一些自己觉得好听的话。你怎么去提醒自己，或者避免自己掉进那种哇，就是忠言逆耳啊！如果有人奉言，就是小人呐、来奉承，自己就会听他，怎么去避免？另外一方面，当你作为人家的下属的时候，又怎可以防止自己逢迎那些领袖，只是尊重他，但不是讨好他？这两方面两个角色，你觉得自己怎么去做好呢？
嗯，我也是一个有脾气的人。说得好是哎，为人正直；说得不好呢，就是哎呀，我看不过眼呢，我就要发声。所以你的问题呢，我觉得都不容易回呀。第一方面呢，我觉得做领袖呢，你要奉迎你呢，我不跟他说这个说那个，就听听而已就算。但是也提醒自己，哎呀，你做老大，我也说做这个位置呢，你不要自大，不要狂妄。我常常提醒自己呢，是要这样的。小人一定有，做人的下属，你的上司呢，最好呢，你不要抢他的眼球。
就是不要，
他一定是那个亮点。如果你盖过他呢，有意无意呢，你就有祸患。这个呢屡试不爽的。
我听你这样说，其实无论你是别人的领导，或者是你是别人的下属，好像关键都是要清醒，知道自己是谁，对吧？就是知道自己不过是神的仆人，不是把自己抬得太高，这样就会清醒。别人抬举你的时候，自己就不会哇飞了上天。另外，当我们知道自己神的仆人，也会自然也会低调一点，不会想着要跟我们的领导去抢风头，对吧？
就是说，你是老大的时候，也不要骄傲。你是第二把手的时候呢，你要小心不要盖过你的头头。这个我觉得做仆人呢也应当有这样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呢，我们人就是人呢，不管多好人都有他的弱点。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像你的名字一样，我们要谦卑的。
哎呀，多提谦卑也不谦卑。
对。
新的种子，让我一遍又一遍冲破黑暗与种种考验。
阳光为我们转换笑脸，黑暗已经离我们好远。笑声与歌声响彻天边，让我们向真的世界，让我们向真的世界宣告我们是光明之子。
再挖，挖深一点。
我想想，再想想。
主啊，求你帮助我能明白你的话语。
慢慢咀嚼，细细思量。良友电台，天天和你一起
真道分解。
看看多一对大卫的影响哈，哇！如果我是大卫，我会很内疚，对吧？
对对对，哇！杀了我的投奔那个投注的祭司家，
他因为帮助我，连那个命也掉了，哇！我肯定会很难受。所以在撒母耳记上22:22呢，大卫哈、知道这个事情。他就对亚比亚他说，为什么对亚比亚他说呢？因为他知道他的爸爸哈、就给那个多
全都杀掉。
对对对，他就很感慨，他是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哇，这心里充满切疚、而且我们也看以后他对亚比亚他呢也是非常好的补偿一下。大卫觉得很自责啊，认为是自己引发了祭司家族的灭门的惨案，这种内疚可能会帮助他成长，以后要谨慎处事，以免牵连别人。我也觉得是，如果我自己现在马后炮啊，牧师，我在想、如果他既然当时看到有这可能性，他应该知会亚比亚他的爸爸这个亚西米勒医生，或者叫他们要逃命啊，要避开啊，或者要怎么样，但是他都没有哈、所以结果他们就灭门之祸。从这件事呢可以看出，大卫还是会想及别人，顾及别人的，也会为别人设想的，这是第一点啊、多益对大卫的影响，就是让他内疚以后可能以后也更谨慎处事。
那么诗篇52篇也特别看是大卫的诗，记载这个多益啊，他这个事情啊，如果你翻到诗篇52篇呢，那个就是反映大卫对多益的责备啊，也是有一种属灵的宣告。那么诗篇52篇开始的时候，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力伤人。大卫很愤怒。大卫这首诗中呢，谴责多益的诡诈跟残忍，称他第三节说：“你爱恶胜似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但他也宣告神最终必审判恶人。 第五节啊，诗篇五十二篇说，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
哇，
这个呢是大卫的诗篇，
很严厉。
对，针对这个多益的说话，这首诗显示大卫在痛苦中呢还持守他的信仰，他懂得仰望神的公义，梳理私下的
自己的愤怒，
愤怒，对，
就是他仰望神的公义，知道神还是会审判，这样就可以梳理他的愤怒。
那么刚刚乐一也这个是推测，但是我也同意的，这个事件呢也或许影响日后呢大卫他领导的风格，因为他可能真的有内疚啊，对这个祭司的家庭。撒母耳记下二十五章呢，哪里记载王又对祭司撒都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同去。我在旷野的渡口哪里等你们报信给我啊？”这个是大卫落难的时候呢。对他的臣子们说话，于是那个时候那个祭司撒都跟亚比亚他将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就住在哪里。那上面的经文谈到呢，当大卫这个落难，就是他逃避他儿子亚沙龙呢追杀他的时候呢，主动来劝祭司，那个这个时候的祭司是撒都跟亚比亚他带约柜回耶路撒冷，不让他们跟自己逃亡。那这个呢就是大卫可能都想到以前怎么样对这个祭司家庭这个亚比亚他呢也受到牵连了，
所以不想他们受牵连。
对啊，所以我们说往后呢他的经历呢就反映这个了。很可能呢大卫记得当年罗伯城之祸呢，就学会了保护他的臣仆属灵领袖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来想想那个多益呢，我们说他这个人小人助纣为虐的行为，是不是也是大卫心灵伸出一根刺呢？不晓得大家怎么想。可能大卫一生呢想起这种屠杀的状况呢，他很内疚也说不定的。可是这种痛苦的经历也让大卫愿意反思，也可能呢加速他做王的时候呢他属灵的成长。
所以他就对后来的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比较体谅比较小心的保护他们，这也说不定，起码是我们一个推断。我们读圣经也是读了之后希望灵命成长，不是单单有一些知识，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有一些牧师常常跟我说，哎呀乐意啊，做你的节目很多反思，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啊。
但我真的觉得我们读圣经就是为了实践神的话，对吧？不只是读了一些知识。那乐意跟听众朋友来一起反思，不光是叫你反思，我也一起反思，人生当中有没有类似大卫的经历，就是做了一些事情无意的伤害了别人，连累了别人，而你呢因这个事情呢也是成长了你是选择成长还是选择自惭形秽呢无法从黑暗当中出来。乐意就说一个，就是我年轻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去教书教中学也教过小学，当时因为我的情绪比较不稳定容易受伤，所以我曾经一年就常常辞职，因为通常老师应该起码教一年，对吧？一年的课程，
你一年不够就辞职。
对，很坦白说，我从前跟听众朋友也说过，就是曾经一年辞职四次，不是？
哇，这些学生怎么搞呢？
对呀，现在想起来，我记得还是最后一次呢，他们还是要考高考我教他们英文，其实真的不应该。现在想起来，在他们快要考高考，我还离开，当时。是真的很不好，现在想起来，是因为可以去更好的职位吧。我就在他们考大学之前一个月离开，现在想起来是因为他们也对我非常好，很信任我，这样真的对学生们很大的伤害。 想起来呢是痛苦的，但是现在在神面前呢，自己悔改认罪之后，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我现在做事我觉得自己特别着重那个责任。
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这么没有责任感，所以很多人现在都说我、就是、
可能你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这些后果嘛，对不对呢？
我觉得模模糊糊想到，但是同时又受不住那个引诱，因为当时在想，哇，如果我马上去政府那边，我问过他们，其实说不能等了，你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就要入职，我就不能放弃这个，我当时想的金饭碗，我觉得哇，我只要拿到那个公务员的职位，我以后啊就
升天了。
其实我觉得很讽刺，很讽刺。当时觉得拿了这个金饭碗，我是打死都不走，我就留在这里一直到退休。那我呢，很安逸的生活，很好的工资。结果后来神还是呼召我。
也是离开公务员、
对，离开我当时牺牲我的学生换回来的金饭碗，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成长很深刻，以后做事一定要贯彻始终，就是有头有尾，不能这样。
人生呢，有很多情况都不由你自主的，某一方面可以这样说，但是哎，怎么说呢，我们有意还是无意伤害了别人呢，也一定有，每一个人都有。最好呢，是不是我们动机不好，有一些不是我们立心，
我那种真的是很个人，
对，你不一定是有心来伤害学生，
但是也是自私了。
对对对，
后来我也跟学生们 有交流，有一些后来有联系，总的来说我承认是错误，
这个内疚感不要那么大了。
现在神让我解脱，我以后做人就有负责任。
对对对，盼望如此了。
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
愿我们多说造就别人的良言，真道分解和你共勉。
那刚才乐意的反思也带给你，给你的反思题，人生有没有类似大卫的经历，做了一些事无意的伤害着别人，你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成长了，还是一直自惭形秽无法从黑暗当中走出来呢？如果是的话，今天哈我们谈的多义有没有给你启发呢？等待你的回应。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撒母耳记当中的次要人物，一起追求更多认识扫罗大卫，更多的属灵成长。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也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